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报新的星期二，欢迎大家来到1月16号早上的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早上好。我们整个节目团队呢又在这里向您问安了啊。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星期二。
哎，是早星期二呢，又有我们陈长老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这个板块了哈。那么这一季呢是耶稣的榜样。
对，那我们听过了两集啊，第三集呢，究竟呢，我们的陈长老呢要和我们分享耶稣哪一方面的榜样呢？那我觉得啊，作为这个2018年呢开年呢这样的一个专栏是很好的，因为让大家可以效法嘛，对不对？
是。那当然，我们最近这个大冬天的哈，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注意了。这个冬天吧，我就觉得最让我困扰，我自己来说哈，就是又冷又不想动。
所以呢，我们的刘芳老师早上能够呢起床来做节目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在这里呢要特别的问候啊一些感冒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包括今天早上我们的刘芳老师。那其实呢他刚才说了啊，他耳朵呢有点耳鸣，那头有点晕啊，那我想是之前的感冒呢落下的一些病根。
所以真的是不能怕冷又不动了，还是要动的。
对，而且呢真的如果感冒了呢，请呢一定要好好的休息，直到你感冒呢完全的康复，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行了，这个药呢就吃到一半。那也问候荣阿姨，我们知道荣阿姨呢也感冒了啊，所以荣阿姨也要乖乖的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药啊，因为呢现在乙型的流感呢高发，对，那很多医院的儿科都爆满了啊，医疗专家就提醒啊，那就是呢好好随时注意自己的状况，要懂得区分流感和普通感冒。
哎，怎么区分呢？我都不知道。
流感呢通常一定会有发烧
哦，就发炎的症状了，
对，头疼嗓子疼啦，那所以如果你有发烧，然后甚至出冷汗，甚至有恶心，请你一定要到医院。对，那普通的感冒呢当然也需要去给医生看一下啊，但是普通的感冒呢一般来说呢可能就是呢你会有这个塞鼻子啊，
没有症状，没有那么严重，
对
就没有到发炎的地步。
对，那也千万不要随便的自己呢就到药房呢去买消炎药吃，免得你有抗药性
啊，是就很难治疗了。
对对，那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也彼此呢互相的守望，愿神呢保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冬天的啊，大家呢身体呢都能够靠主呢坚强强壮起来，那么心灵呢也是得以被坚固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些事情呢想跟大家来分享。特别呢我们会分享啊这个儿童的自我保护啊，最近呢就有一个主持人呢他特别在一个节目里头呢分享了儿童的自我保护。那说到这个儿童的自我保护呢，谁来保护他们呢？
除了自己要保护啊，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父母了吧。
对，父母，那还有我们这些呢大人长辈老师等等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保护，其实我觉得呢保护是很多重的。那保护他们不碰到一些的危险，保护他们免受灾难，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保护他们呢不要走歪路，要走正路。
就是身心的健康。
对， 那怎么走正路呢？就是你要给他做好榜样嘛。
啊，是啊，这个榜样哈，这个说到这个榜样的问题，我们就看到一单让人很无奈的新闻哈。
嗯，
就是在1月6号呢，由成都开往温州的一个K1258次列车上呢，一位4岁的小男孩独自一人站在吸烟区，左手手指夹着一根烟，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在吞云吐雾，宛如老烟枪一般。
哇，这怎么回事呢？
啊、对呀、啊，然后
4岁小朋友。
对呀、啊，然后这个列车服务员呢？小王赶紧把这个烟抢过来灭了哈，并帮这个小朋友找大概在车厢里面的父亲。
嗯
啊，结果这个父亲就解释说哈，哎，我自己吸烟的时候啊，儿子跟着过来说吵着要吃东西，我就顺便把手中点燃的烟塞给儿子，让他拿着，然后自己就返回车厢找吃的。没想到这个儿子竟然有模有样的抽上了。
那首先我要说，这个父亲心真大
啊！
你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吸烟区，然后你回去找吃的，
嗯、
你就不怕？儿子不见了吗？你知道现在诱拐儿童的事情，
对
不对？那第二就是呢，这个父亲，你怎么可以说你不知道你的儿子就这样的抽烟呢？换句话说呢，其实呢，平时这个父亲抽烟的时候，这个儿子在看，这个儿子可能也学了，不然怎么可能一副这个老烟枪的样子呢？
就是其实你平时这个样子肯定是已经被学，至少学到你的动作模样了，对不对？而且你这个时候还把一根烟递给他。
对，那因此呢，如果这个孩子成为老烟枪啊，不能说老啊，是个小烟枪呢，这个父亲呢要负上100%甚至101%的责任。
嗯，
所以我们讲到儿童保护呢，真的要想一想哈，特别是今天我们讲到耶稣的榜样，
嗯，
我们的天父给我们做的最棒最好的榜样，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是不是给我们的孩子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为主做最好的见证呢？
好的无比，每一天
接受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罗马书12:3。鲁易师是牛津大学教授中古时期英国文学的学者，犹有负担向未可知论者传福音。他曾经这样表示，错谬是成双出现的，要是你细心思量，该会同意他的见地的。人自视过高，便会骄自傲慢专横，若妄自菲薄，自我形象又会破碎不全，终日瑟缩在窝壳里。这两种人自古已有，并非鲜见。当你把感受带往上帝那儿去，晓得他因基督在加略山上彰显的大爱而接受你，灵魂便会得着释放，一切枷锁都会脱落了。圣经说，上帝在他的爱子基督里选召了我们，他接受了我们，我们因信成为他的儿女后，跟上帝建立了崭新的关系。他计划我们的一生，祸福安全全然掌管。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然而，当我们拒绝相信，认定自己是生命的主人时，我们会经常不安。你是否感到自己一无是处、一文不值呢？这样想想吧，上帝既原谅了我们，我们也该原谅自己；上帝既爱我们，我们也该爱自己。上帝这样的顾念我们，我们自当信赖他，让他掌管一生。自高自卑的人与快乐绝缘，也寻不着生命的真谛。学习接受生命中的境遇，相信上帝透过这一切要成就他的意思，你便能把生命的缰绳交付上帝，释然卸甲，不必再武装起来了。个人反思，你接受自己吗？为什么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谢谢我们的林可辉老师和我们一起灵修，好的无比每一天。
嗯，是。那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12:3啊，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看的合乎中道。
我们背过这一节经文的，
哎、是
啊。那如果背过的也听过我们解释啊，因为啊，这节经文呢，真的里头有很多的含义啊，大家应该会更有体会。可辉老师最后有一个让我们反复思想反思的问题，就是你接受自己吗？为什么呢？其实真的很好奇哦，应该要做一个统计啊。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我们当中的话呢，有哪几个人是可以接受自己？
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个接受自己是好几个层面的哈。有时候你可能意识到自己有一些的问题，但是你就说、哎呀，可能我就是这样了。但是你想要改变，但是第一步都没有做，就是都还没有开始接纳这个问题。那就想着、
就是、
哎呀，一直要去很用力去改啊、
就是完全的去面对。接纳我就是这样，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呢我怎么去改。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呢，这个接纳呢，我对我来讲最深的一个含义就是呢，你啊不单是接受，而且是你要去尊重跟爱。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本相呢是很不可爱的，包括自己跟别人，
对
不对？那你能不能接受呢？那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尊重啊，虽然他不可爱，虽然他是这样的糟糕，包括自己，但是这就是他，这就是我，我能不能呢学习呢去尊重，然后学习呢去爱呢？
这个很难啊，因为通常自己当意识到这个无能为力，或者说自己一些很难去改变的东西的时候，都会觉得啊，那我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
对啊，很讨厌自己
啊，对
对
对, 对，
觉得自己很羞耻啊，愧对于神啊，所以真的要问一问啊，特别是在这个2018年呢1月份的时候刚开始啊，问问大家啊，如果可以，真的是想问问大家啊，你可以举个手，你可以回应一下，你接受自己吗？为什么？我记得呢，曾经呢听过一个人这样的说，他说：“上帝啊，你这样爱我，那么求你学啊，叫我学习像你那样爱我来爱自己。”
对，
这个是一个目标哦。
嗯，
上帝怎么样爱我们呢？主耶稣怎么爱你呢？学习像主耶稣那样爱你自己。
我站在逆光中的荣耀恩典。在公义和怜悯中间，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基督你活在我里面，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洗净所有污秽，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潘姊妹早上好。
哎，您好，早上好，主持人好。
哎，您好，也是第一次呢打通电话啊。
嗯，是的，文辉老师，谢谢您。
那韩姊妹先让您呢把这一周电台的金句呢背诵出来。
好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阿妹，
谢谢电台主持人，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啊，哇，很开心啊。
我刚才接电话的小贤弟兄，我也想借这个节目感谢他，因为我很喜欢听圣言圣言节目，他和朱广亮牧师他们好几个主持人一起主持的节目，我每期都听，非常的有得着，有收获，非常感谢他。
是他听到了，因为他现在呢就在外头导播室听到了，很好啊，对他的鼓励。
献上一切，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回来哈。刚刚听了很多歌啊，或者说我们的广告哈。
那其实呢，透过诗歌，我们也一起来思想啊，敬拜我们的神。透过呢广告，其实是我们的
一个回味啊。
对啊，一个回味啊，就是呢，您曾经打过热线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将您呢这个通话呢做了一个广告啊。如果您愿意呢，这个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成品，关于你自己的，你可以呢告诉刘芳老师跟文慧，我们会尝试呢把这个声档呢传给你。
哎，是，
很棒的啊。
所以呢，主要啊，你可以电邮啊，或者说短信联系我们，最好是电邮哈，因为我们就很方便就可以把这个声档传给你了。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提到呢会谈呢关于儿童的自我保护啊、我就看到了迦南外语啊，这个有一个女儿的父亲，果然是非常敏感。他说呢，愿上帝带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在保护儿童方面呢加强力度。
是，哇，这个真的很重要哈。
是，
那就是最近呢在央视的主持人塞贝宁呢就在放学别走这个节目中分享了儿童的10大权利宣言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是哪十大。
对，相当的实用，而且呢很全面，而且最重要是小朋友听得懂他在讲啥啊。
而且这个对父母也很重要哈。
对，那其实呢父母也懂，所以大家就更容易把握了啊。
是，
那这个十大儿童的权利宣言，第一是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这个第一条啊其实是说给爸妈听的。
我觉得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小朋友对，小朋友呢如果他真的很小，如果他是小时候从小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成长起来就很好。
当然我绝对赞成是给爸妈听的啊，但是呢现在有些小朋友已经呢前面的观念灌输错了。
对呀、就是因为被灌输错了所以被灌输的那个源头要改一下。
对，然后呢也要给小朋友，我们说到自我接纳嘛，
对，
也要让这个小朋友知道呢你平安的成长呢比成功更重要。很多时候父母也是这样的，但是父母他不懂得表达。他只懂得呢就是别人说呢给他吃的啦，给他穿的啦，给他用好的，还有要求他好好读书。这个对孩子是好的。那其实呢如果你真的问大部分的父母，还是希望我的孩子不一定要很会读书，最重要的平安成长，对吧。
好，平安成长哈，这是一个第一个重点。
比成功更重要。
是。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说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安全。
我要说的这个不仅仅是针对女孩，男孩一样。
所有的孩子。
对，所有的孩子啊。这个刘芳老师重复一次。
就是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
好，第三呢
生命第一财产第二。
这个好像小朋友有财产吗？有。
有，他们有很多自己心爱的玩具啊，包括小零食啊，小 小人书啊等等，这些都是哈，
还有手机啊，
啊 对，
我们看到有新闻，这个小朋友呢不见了手机，哇，在这个大雪路途当中啊，来来回回找啊，
嗯嗯嗯，
对不对啊？所以要让孩子知道生命第一，财产第二，包括你的书包什么都可以先丢了，
嗯嗯，
逃命最重要。
哎，是，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哈，
嗯，
那第四呢，就是有小秘密要告诉妈妈。哎呀，这个小秘密的范畴就很大了哈。
对，就是你真的有小秘密，你要告诉妈妈。好了，妈妈们，请好好反省；家长们，请好好问一问，你的孩子会不会将秘密告诉你？如果不会的话，
为啥呢？
为啥呢？
嗯，
这个是你今年要努力的目标了。
哎，就是，是不是因为每一次小朋友跟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都没有仔细想，就去马上去批评他，或者说一些比较激烈的反应呢？
你想多了。
哎，
你乱想。
嗯嗯，
你想那么多干嘛？
对，这些想没想多，这个判断是家长自己要判断的。孩子说了以后呢，是你自己判断以后该怎么做哈。
就是说你在态度上呢，你至少要表达出你听，
对，
而且你很正视他讲的话。
嗯 嗯， 嗯，
就算你现在可能觉得他在乱讲，可能你也要告诉他，除非你很明显，
嗯，
知道他是在乱讲，不然的话呢，你要告诉他，嗯，我听见了，
嗯，
好，我会注意，
嗯，
我来看看。那甚至你跟他一起去寻求真相。
哎，是。那所以呢，第五点呢，就是说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
对的。那其实我要加一句，这个有的时候呢，包括呢自己认识的长辈，
嗯，
因为呢儿童性侵案我们曾经分享过嘛，
熟人，
对，熟人作案其实比例很大的啊，
嗯，
所以呢就是不要随便喝陌生人的饮料，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的糖果，家以外的东西都不要吃了。
哎，对，嗯，是。那所以呢这几点哈，虽然说我们好像觉得哎呀都是常识哈，但是哎，有没有一再的强调？你有没有确认过自己家的孩子都知道呢？
我其实想问这个父母亲，你自己知不知道呢？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哈哈哈哈。
无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无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刘芳老师，
哎，
我刚才呢突然在想，这些儿童权力宣言呢也很适合青少年的
啊，青少年，
对啊，甚至呢这个大学生，对吧，
哎，需要，
譬如说喝陌生人的饮料，吃陌生的东西。
其实如果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是否是主动的。
嗯，
因为有时候呢青少年们因为有一些反叛啊，或者说想尝试新的东西嘛，
嗯，
通常不是说别人啊，多教唆你啊或怎么样，可能你就很容易就跟着去了。
特别是攀比啊，或者是同宅的压力，就是说，哎，他们都在吃了，
啊，他们都在做这个事情，我也想去尝试一下。
对对对，
嗯，
因为你不做，好像融不入这个圈子嘛，或者被别人瞧呢，这个是没胆量啊，或者是你有问题，
异类哈，
对
之类的。
好，再来第六个宣言，
哎，不与陌生人说话。
嗯，小朋友啊，我想问你啊，我要去哪里？你知道那条路怎么走吗？你可以带我去吗？
我觉得这一点呢，这个我小时候还挺好的，现在就是傻的，但因为现在大了嘛，也不能说完全不理会人家嘛，
嗯，
对吧，
嗯？
所以小朋友呢，一定就是知道，即使你知道哈，也不要随便说。你说你问警察去，
对啊，或者是我带你去找老师
啊。对，
如果在学校的话，好，第七。
第七是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啊，
对，因为小朋友常常被告诫嘛，就是不要破坏东西哦，
啊，
什么，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生命最重要，所以呢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可以扯人的衣服，可以打破玻璃，可以破坏家具，甚至在街上你可以呢看到这个人家摊子在卖东西，你可以把那个摊子给拉倒，
就弄出一些比较大的动静哈。那第八点呢，就是遇到危险呢可以自己先跑。哎呦，
啊，
这个可以自己先跑。
对，因为如果一群小朋友，很坦白讲，你要救其他小朋友，小朋友力量是太微弱了，所以你要先跑，然后你去找救兵。
而且就是真的要知道要跑哈，
对对，
因为有些小朋友真的太乖了，
就站在那儿，
对，他
其实他是吓住了。
对，其实吓住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来没有人教他要跑。 对，
好，这个父母可能要训练自己的孩子天天带着孩子去慢跑，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父母如果过于严厉的话，这个孩子会，他吓住的第一反应他不是要反应或者反抗或者跑，而是待在那里。
对对，所以这个父母平时呢也要观察一下你是不是太严厉，以至于你的孩子呢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呢，他可能的反应就是愣住了，
对，
没有这种逃生的本能。好，第九，
不保守坏人的秘密。
对，
这个坏人感觉也要判断哈。
对，所以父母可能要帮助你的孩子了解什么是坏
人。坏
人，
对，不是说熟人认识的人就一定不是坏人哈。
对哈，好，第十，
坏人可以骗。
啊，这个是特别对那些很乖的孩子。
哎，是，那大家呢可能因为小朋友嘛，他很难去判断哈，很多时候。
对，好，这个十大宣言呢真的很实用啊，我们再把它重复一次好吗？
第一是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二是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啊，第三呢是生命第一财产第二。那第四呢是小秘密要告诉妈妈。第五是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
第六是不与陌生人说话。第七是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第八是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第九，不保守坏人的秘密。第十，坏人可以骗。好，这个就是呢最近呢央视主持人撒贝宁呢他呢特别呢说出来的儿童十大权利宣言，很实用，也送给大家。其实如果再回到童年，你希望能够有怎么样的童年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给孩子一个怎样的童年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特别又重新的将儿童的安全问题拿出来再次说明。主啊，我们知道儿童的安全就是每时每刻每一年每一个月真的是时时刻刻都要注意的。
是的，
不管是国家社会还是我们自己家庭，做父母的每一个社会中的角色都应该为儿童的安全付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是，
主啊，我们知道孩子们他们小的时候很多事情不能判断，那么要家长老师多次的去为这些孩子着想，多次的提醒孩子相关的自我保护的一些方法和方式。那么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做教育者的，也要明白自己所说的话所给孩子造成的影响到底会对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主啊，我们也真的深切的将这些小朋友，将这些祖国的花朵交在主你的手中，知道每一个方面他们身心灵都需要被极其周全的看顾。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可能做父母的也有很多未必是主动的，未必是故意的一些忽视。主啊，你亲自的保守这些孩子，
是
你亲自也提醒这些家长，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智慧的去教导孩子，
是的，
怎么样以一个完全的爱来这个保护这个爱这个孩子，而不让孩子在父母这里就战战兢兢，而不是在这个家庭中都有很多惧怕的东西，以至于没有办法知道自我保护，没有办法去面对危险的时候怎么样明白如何逃生。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要持续每一天不断提醒的功课。那真的希望主真的把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每一个宝宝都能够让他们安全安然的长大。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真理啊。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追寻真理，但是真正寻到真理的人并不多。到底真理是什么呢？我们都会说啊，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是存到永远的。但是具体来说，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又好像没有肯定的答案。所以呢，尽管很多人都希望寻找真理，寻到真理，但是呢，却又失望而回。不过呢，请你继续的看下去，因为圣经里面有我们正需要的答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一句话呢，它的主语就是道，讲到道住在人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我们谈过恩典了，是神白白给人的好处。不但是这样，道呢更是有真理。那这道是什么呢？从这一节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道呢就是指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住在人中间，他不但是有恩典，更有真理。那就是说呢，耶稣是有真理的。其实耶稣不单是有真理，耶稣他自己呢就是真理。他自己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呢，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显然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只有永恒的神才能启示人真理。神借着两个途径去启示人真理，一个是借着耶稣自己，一个是借着道。那这是指神的话语啊，是神自己的道理。耶稣本来就是永恒的真理，他是不变的，他所做所说的一切话就是真理。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真理，就是得到真理了。那另外呢，圣经就是主的道，就是真理。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必要成全。我们在哪里可以得到真理呢？所谓真理何处寻呢？真理就在耶稣那里，他就是真理，他所说的话也是真理，不是抽象的，不是玄妙的，而是实实在在、踏实具体的。他的话就是我们的依归，有绝对的权威，无穷的大能。假如你想更认识耶稣和神的作为，那你可以来信向我索取圣经这本书，里面就有你所寻求的真理了。
谢谢罗文辉老师分享的圣经词汇知多少。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直播节目，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在这里。那真的我们要学习呢，对真理要坚持啊，其他的学习呢我们就多听多理解多思想。接下来呢我们就真的要坚持的，就是好好学习，好好效法陈长老分享的耶稣的榜样。
2000多年前他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事迹，吸引了无数人来跟随他，让世界因他翻天覆地。程蒙恩长老主讲，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榜样。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思想耶稣的榜样。今天我要和各位思想有关主耶稣第三方面的榜样，就是他尽诸般的义，谦卑接受受尽。请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3章 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可以从第十一节看到第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到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洗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忽然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会特别的看到，当时施洗约翰他给神使用的时候呢，在约旦河边施浸，那么以色列全地的人都悔改接受约翰的浸，那么以色列全地都悔改接受约翰的浸之后呢，耶稣也来到约旦河边。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悔改受施洗约翰的浸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落在罪中远离神，所以需要悔改，但是耶稣是神的爱子，他不需要受浸，他不需要悔改，为何呢？因为他是全然圣洁无有瑕疵，他没有犯罪嘛，那为何他需要受浸呢？他在此呢特别对约翰这样说了。那还没有对约翰说之前呢，施洗约翰他复兴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就三番四次的见证，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能力比我更大，就是指的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啊，给他提鞋都不配啊。解鞋带提鞋就是指古时做奴仆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做他的奴仆都不配。施洗约翰是神重用的仆人，他竟然在复兴全地最重用的时候，他能够谦卑的认识自己，见证那位在他以后来的就是基督，是神的爱子，他是至高者啊！他认识耶稣的身份，但是当耶稣来到约旦河边要受他洗的时候，他当然立刻拦阻了，他说我理当受你的洗，你反倒来叫我给你施浸，因为施浸者是比受浸者地位还高嘛。所以施洗约翰他认识耶稣是神的爱子，是基督啊，他立刻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不可以，他不敢当啊，他怎么敢给耶稣施浸呢？他说我反倒要受耶稣的浸，因为他就要向主耶稣悔改啊，因为他是个人嘛。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个诸般的义就许多的义，这里说我们呢，就是主耶稣和施洗约翰都应该做这事，为何呢？耶稣他本身要出来浸职的时候，他是下到约旦河里受浸，为何他这样做？他没有犯罪，他不需要悔改，但是由于耶稣是神子来成为人子，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以他是代表着所有的世人悔改归向神，所以他接受了这个受浸，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来就是代替世人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悔改归向神，因为这个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悔改归向神呢，这就是要显出神的义，人的回转神在那边悦纳，神的义在那边彰显，这就是尽诸般的义，履行一个神托付他要尽的责任，这就是义啊。然后施洗约翰替他受尽也是施洗约翰的义务，因为按着施洗约翰的认识，耶稣是伟大神的儿子基督，他不敢替耶稣施浸，但是这是为着配合神的旨意，这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施洗约翰这样做的时候，他所行的在神眼中看为是义行，所以呢，两边一堂配合尽诸般的义。那么耶稣这样行的时候是为着遵行父的旨意，遵行父的吩咐，也就是为着彰显父的义，但对他个人来说可能会给许多人误会，因为在约旦河旁边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们会以为众人下去受约翰的浸都是悔改，都是表明悔改， 都是人犯罪了，悔改归向神。那主耶稣这时也下到约旦河去，人就以为啊，那主耶稣也是这个需要悔改，那这就错了啊，这是会给人误会嘛。第二，有人看见施洗约翰替耶稣施浸，就以为施洗约翰比耶稣还大，有人就会误会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为着遵行父的旨意，为着尽诸般的义，他是那样的谦卑，他是降卑自己，站在人的地位上接受悔改的浸，好像在带着人类来归向神那样。这就是主耶稣为着顺服父的旨意，为着彰显父的义，他宁可给人误会，宁可给人轻看，宁可取一个卑微的身份去接受施洗约翰来替他受浸，他都完全顺服。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所以当主耶稣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祝福的天什么时候向他开呢？就是当他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当他顺服父子，经过施洗约翰施浸之后，天开了。父神从天上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当主耶稣降卑自己接受约翰的浸的时候，天父喜悦，父神得着荣耀，父在这个时候来开声为他爱子做见证，然后又赐下圣灵，仿佛各自降在耶稣身上充满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就给我们留下榜样，伟大神的儿子，完全圣洁的，不需要悔改，他为着遵行父的旨意下到约旦河里，接受比他小不知多少的个施洗约翰。主耶稣曾经说，在天国里最小的就比施洗约翰还大了，何况天国的王耶稣呢？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顺服父的旨意，他宁可别人误会他，看不起他，瞧不起他，他一心存心谦卑顺服父子。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难怪祝福的天向他敞开，难怪父神要发声做见证，难怪父神要赐圣灵充满他，父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许多时候有没有思想到要遵行父的旨意呢？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不是大行神迹显明他是神的，他是顺服父旨到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浸。今天我们想侍奉主的时候，是不是一下子就盼望能够有风光伟绩、大神迹，有大的大能力，然后来显明自己？还是我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是跟随拿撒勒人耶稣所走的道路，卑微的，存心卑微的，谦卑自己，顺服父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无论在天国的合唱里，在教会的配搭侍奉里，我们是否存心谦卑？我们是否顺服父的引导？我们是否年幼的顺服年长？若是这样，你有这种谦卑顺服父量给你的环境你有这一种的光景，父神喜悦，你就会经历给圣灵充满，你就会经历你这个谦卑与主同行，神就喜悦祝福的天同样为你开了，神的灵同样会充满你，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子，不要效法魔鬼撒旦自高自大，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存心谦卑，这样我们的侍奉满了神的祝福。
忧伤无助，看不见前方的路，心灵流泪干枯，主耶稣有个计划要告诉我，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福。忧伤无助，看不见前方的路，心灵流泪干枯，主耶稣有个计划要告诉我，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福。你是我救主，我的一生叫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
哎，王子妹你好。
晚上好，老师。
好。哎，小朋友，
马上精神我就来了。
听到小朋友。
好，我知道了，我们要约小朋友啊，因为要送儿童圣经的时间了。
是的。
好，来，王子妹。
妈妈今天把这个京剧编成了一个小曲儿，唱出来吧。
来，唱出来吧。
罗马书12章3节。不要看自己做与做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好棒哦。王子妹，我想知道这是你自己编的。
是啊。
你是不是主日学老师啊？
不是。
哇，我觉得你有潜质可以当主日学老师。哎，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希伯来书13章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啊，希伯来书13章4节。昨天我们有说了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啊，是特别呢劝勉或者是警告基督徒要做啥呢？
就生活实践原则哈。第四节呢，特别是针对婚姻生活的。
对，那今天我们来看看经文啊，如果要了解背景呢，可以呢重听昨天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进入经文当中，首先呢，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那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法。也就是说你必须做的。你不能够选择那我听或者什么时候做。不行，你一定要做的就是呢尊重婚姻。好了，谁当尊重敬重婚姻呢？
所有人呢、
人人就是所有人。吕正中译本呢翻译为众人。那婚姻既然是神所创造及设立的制度，所有人就当尊重婚姻，包括基督徒，
包括所有人，就是所有人啦。
对，
包括，
所以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就算你不信耶稣呢，你也应当尊重婚姻。基督徒更当如此，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住了。虽然他是对基督徒讲的，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当尊重婚姻，包括呢你还没有信主的人。第二，如何尊重跟敬重呢？
怎么样这个操作上
我们的刘芳老师也在问了啊，好像有点不明白啊，怎么操作呢？首先呢来看看啊，冯应坤博士呢在他的希伯来书的注释里头，他就说呢，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让婚姻被尊重。那婚姻不仅仅是为性生活或者是生育后代，婚姻就是神所设立的神圣制度。婚姻本身就当被尊重。所以我们一讲到婚姻的时候呢，你要记住，
婚姻本身就当被尊重、
它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的功能，而是它本身就当尊重、
对，因为它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神圣的制度、好，然后另外一种的翻译呢，思高译本他说婚姻应受尊重。那冯应坤博士呢继续在他的注释书里头就说呢，啊，人人呢有众人，有所有人，对不对？但是他其实也可以翻译为在各方面，在任何情况下。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呢，婚姻在各方面，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受尊重。
是哈，所以呢就是婚姻是要尊重，是必须尊重的，还是因为是神所设立的。
对
啊，还有呢就是要各方面都要尊重，
任何情况下。也就是说呢，在婚姻当中是有难处，但是任何情况下在各方面婚姻都应该呢被尊重。因此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会破坏人对婚姻的尊重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要特别为江西的梅姊妹的丈夫祷告，因为她今天早上手术，背后长了一个脂肪瘤。
好，我们同心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为江西的梅姊妹她的丈夫来祷告。
是，
她的背上长了一个脂肪瘤、
嗯、
今天早上要动手术，虽然我们不知道几点，但是我们知道主你一直在她的身旁、你握着她的手，你托住她的全人，你的话进入他的内心，坚固他，你赐下平安给他，还有给梅姊妹、我们将整个手术的过程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也保守动手术的医生还有整个护理团队，让他们饱满精神，并且细心有责任心有爱心的来做整个手术的过程。主啊，我们知道你也在手术的过程，你一直陪在你孩子的身旁、让梅姊妹的丈夫今历此事的时候，他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你，真正的悔改来相信你。谢谢你，我们深信在这一次的苦难当中必有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冰雪里有了爱就不冷，
寒风中有了爱就温暖。
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
用主的爱串起你我的心，
牵起你我的手，
一起
献上今天。
我们真的要学习啊，彼此相爱啊。我看到呢青草地他呢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呢就针对呢我们今天灵修啊说到呢要学习呢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爱自己、他的回应。
他就说到学习像主耶稣接受我一样接受自己，那我表示自己还正在学习中、
我也是。
每个人都要学习哈，一辈子的功课。
对，那特别是呢2018年呢让我们学习呢就是像主耶稣一样呢来认识自己，像主耶稣一样来爱自己，像主耶稣一样呢来呢鞭策自己。
哇，是那18年的一开始哈，虽然说很快哈就过了这么10多天了、但我们还是仍然有很多机会的。
所以呢加油努力啊。那也今天呢谈到呢保护我们的这个祖国小花朵啊、
是，
那我们也要学习好好的保护自己。所以呢再次提醒啊，乙型流感呢非常的猖獗，所以大家呢要好好做好保暖工作。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心。